节，我们找到以后啊，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最后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一块啊一起来念。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到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孙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今天所要传讲的题目是灵城的锻炼。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孙牧师。
能够在主日早晨早一个小时到神的家中啊，我们的精神啊是啊不会因着早起而疲乏的。然后我们啊真是愿意看见一种啊 discipline， 一种锻炼啊，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啊，也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灵城的锻炼。这个锻炼也许啊我们可以从啊方寿刚刚从秘鲁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啊献上啊感谢，因为你们记得啊大家为他祷告啊，有的人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说祷告到30号啊，今天已经啊过了时间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他在那里啊真的有美好的侍奉啊，因为全队啊都是华人啊去的，一共60位啊，只有他一位会讲西班牙话啊，不只是会讲西班牙话，他讲的是地道的啊西班牙话啊，让人完全分不出来。不但如此啊，他立马也是啊他的国都啊就是秘鲁，他是秘鲁出生的啊，他在那里有美好的见证。他告诉我说啊，他们那边因为做的是餐馆营业者的啊福音工作，来兼顾他们，而且来带来啊好的福音佳音带到他们的中间，所以啊当他们去传福音在餐馆里面啊，他们必须要等餐馆的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结束了以后，他们才可以传这样的福音。所以因此他说最后几个晚上都到早晨4点钟才结束。我们感谢神啊，这个是需要锻炼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一些锻炼，我们无法到神的面前啊继续不断的侍奉。也许到了12点你觉得很累了啊，已经不能再撑下去了啊，可是要到4点钟，那真是神格外的恩典啊。他现在回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继续要讲这个奔跑灵城。奔跑灵城上一次我们讲到是啊，必须要卸下所有的重担，脱去所有一切的缠累啊，不管是罪还是说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世俗上的事，我们都要脱下。而且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围在我们的周围来做观众啊，我不晓得你如果在一场大的表演下面啊有观众的时候啊，你会啊怎么样的啊一个尽心而努力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殊天的天路的奔跑，有许多的观众，这些观众都是见过啊我们失败，也见过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最后的关头我们如何能够得胜。这些观众他们希望我们能够胜过，因为他们也都是信心的伟人，是跑过这条信心的道路的。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仰望他呢？因为他才是我们所有一切信心的元帅，只有他完成的事情今天是我们的凭据，不是你我的信心，你我的信心都会非常的软弱，但是有了主我们就可以继续奔跑。再来我们看见仰望耶稣就带给我们一个忍受苦难的心智啊，这一些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面讲，所以啊我就不再多加的重复。我们最后我们能够跑完全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这是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愿意你今天在这里把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主让我们来安静在你的面前，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让你自己无用的仆人能够听见，能够听得清楚，让我们所传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从你那里来的。主我们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但是我主要的只从第五节这里多一点的时间来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先念一遍。你们又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如果不是刚好排到这里去讲我不敢讲。而且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说，这样的话写在圣经上面不是很不智慧吗？还有人告诉我，他不晓得我要讲什么，他先跟我说，牧师，你讲今天讲得很好，但是明天你要讲的是不是也是很好呢？我不想听一些很这个让我心里面焦急的话，或者是会吓着我的话，或者是想到这个神是非常严厉的话能不能不要讲那些话弟兄姐妹，你先不要担心，我们今天讲的话绝对不是一个严厉让我们致死的话，乃是一种神让我们做儿女的得益处的话请看这一节圣经论到神的管教神的这个管教与这个跑全程有很大的关系。管教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的原文中间是跟我们教育孩子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都会了解的，这个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discipline discipline 就是管教的意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接受一些的约束指导，能够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事。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一个字一共出现了六次它有四次是出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可是有另外两处它的是两个不同人讲的这两个不同的人讲到的这一些主要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教训督责，使得我们做孩子的能够长大成人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是看成正面的还是看成负面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就是管教的事情是我们绝对不愿意受的，可是益处是我们想要拿的为什么我们要得到的益处必须经过这样的锻炼，这样的管教，这样的严格的训练呢在这里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句话，其实是从箴言书最有智慧的所罗门讲出来的在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讲的，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如同父亲责备自己的儿子。要明白这一段话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更不能想象的是，在新约里面不但讲这句话，还讲的比旧约里面更厉害的话，而且说他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这个是加上去的那这样我们太难接受了，对这样的神我们最好敬而远之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见他如果对我们不是用这个很温柔的话，我们就不跟从他，如果对我们严格一点的话，我们就跟他翻脸我们可以说，神你要做的事情与我无关这是我们一个人常常会如此去想的。可是这段经文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丰富是赐给我们在生活环境中间遭受到各样逼迫的人有一条出路，而且知道这样的难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使我们的心灵深处可以得到安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关乎这一段的经文，我要从六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地方第一个他就说，你们不要又忘记这边叫做忘了什么叫做忘呢这个忘了在这个原文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是一个完成式。什么叫做完成式呢？就是说你们已经完全忘掉了，虽然你们看过信心的伟人，虽然你们仰望了耶稣基督，可是你们现在已经忘掉了这样的事情。 忘掉了什么呢？啊，他就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恩典要被常常提醒的，是经常的提醒才能够让我们再次的记得。所以我们的锻炼是要经常的，不是一次性的。第二个字，他说我不要忘了那劝你们的，这个劝好像是一个动词，但是不是啊，这个劝字啊，乃是讲到安慰者，也就是劝慰者啊。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出现的时候，他讲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是那一位西面，他等候神的国，他等候神国的临到的时候，他在那里又公义又尽虔，他要等候的就是神所答应的弥赛亚的来到。所以这里所讲的你们不可忘记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可以把过去忘掉的那一个弥赛亚，那一位救主忘掉啊。这个劝我这样讲的话，也许有人说这个很牵强的，怎么一句话你就把它牵过来？不是啊，这个神在他自己的话语上面啊，没有多一句没有少一句。这一个字啊，是就是那个圣灵保惠师啊，是同一个字源 Paraclesis。 他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有的安慰在耶稣基督之外啊，是不能得到的。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短短的三个字忘了劝，就能够把所有一切的我们被提醒的我们应当有的焦点都讲得清楚了。这是神的话语的奥秘。我们不断的仰望耶稣基督，定睛看他，他是信实的，他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而他能够从他的话语中间给我们一些信心，一些鼓励，在我们受逼迫难处的中间可以找到出路啊。第三方面，除了我们知道这个是要经常的提醒，而且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神的自己。我们听见他说我儿，我儿，这是一个儿子的关系。接受训练的人不是随便什么人，乃是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才是接受训练的。这个儿子这个事啊，是我们都晓得我们做神的儿女，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密集的啊，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用了六次的时间讲这个儿子，这是告诉我们这一个关系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精心设计的，我们做神的儿子乃是跟父亲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父亲在旧约时代我们不晓得他是我们的父亲，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人只知道他是全地的主，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管辖这个外邦的，他是在整个宇宙中间掌权的，天使万物都是他造的，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父亲。所以第三个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就在这一句啊里面啊解出来，劝你们如同儿子一样，说我儿，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这个管教是什么呢？管教是一种训练。这训练是什么？训练乃是讲到一些正面对我们有益处的。你怎么知道是正面呢？你看前面信心的伟人，每一个都是神在那里讲到他们的信心，讲到他们的榜样，讲到他们为神所摆上的。你看在那边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你看那些人，我们上次讲过，有一些是有瑕疵的，有一些是软弱的，有一些是会做假，有一些会说谎，有一些会堕落，但是神没有讲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我们人来看那些人，但是我们真正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些人是神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未来，要他们与我们同得属灵永恒的好处，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接着他又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忍受苦难的时候，给我们做的榜样的时候，是讲到这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被罪责打的时候，我们不要被罪缠绕了，我们就因此灰心丧志，我们要在摔跤的里面站立得住。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在这个运动中间我们要坚持，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啊，一路比一路还要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也就近了啊，我们要得胜的时刻也就迫近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锻炼是爱我们的父亲为我们精心设计的啊，这是一个正面的引导 好，我们再看这一个是一个警告，为什么又是一个警告呢？他说你们不可灰心，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什么叫做轻看呢？轻看就是小看神啊。你说是的，我们不敢轻看这个周围的啊这些难处，因为这难处太大了，但是我们可以轻看神。你轻看神吗？我轻看神吗？神怎么样子被我们轻看呢？因为他所有的一切的爱心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啊用我们啊全心来接纳？有没有认为他是有智慧的来做这件事情？还是认为我们比他更聪明呢？啊，神说你不可以轻看。但是也不止于此，这个轻看还不只是讲到说我们轻看环境，就是轻看创造环境的主。我们还不是只是讲到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受到的逼迫难处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心里面灰心丧志，我们就在灵里面下沉，我们拒绝往前啊。这样的一个光景在圣经中间叫做轻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如此的光景中间，连主他接受父神的锻炼的时候，也是经过极大的苦难。我们今天受难节已经靠近了，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在受难的那一个过程中间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啊这样一个爱心的警告。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锻炼，我们就失掉最大的福分啊。接着这句话里面又有一个啊很柔细的一个体谅，这个柔细的体谅不是责备人，是说你们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啊。这个灰心这个字，我也是想说到底什么情况下面叫做灰心呢？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曾经看见有一些的人来跟随他，哦，他们很高兴的带了啊，这个全家都来跟随耶稣，听耶稣讲道都很好。然后呢，啊，到了日头平息，啊，他们就发觉到，哦，真的是啊，这个天色已经晚了，肚子也饿了，他们走路困乏。这个时刻，门徒就说：“你们走吧，打发他们全部都走吧。”我们人真的没有爱心。可是耶稣基督就看见他们的说：“他说他们困乏了，他们像羊流离了，他们在这样极大的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吃吧。”啊，这个困乏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字啊。保罗曾经讲到这个灰心的时候啊，是我们熟悉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啊就必收成。不可丧志，不可灰心，是一样的啊。你们不要认为啊，你们做的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神的祝福还没有到呢？啊，我们啊需要理解，我们需要坚持下去，有这方面的认识，这几方面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接受父亲的训练锻炼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明白他是为我们得益处。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说，你们看箴言，箴言书怎么讲呢？管教，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他必随时管教。也许你说那怎么行呢？这个现在不能做了，做不出来的会被抓起来了。不，中国人一再的讲，告诉我们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哦，有些人说那你怎么管教你的儿子呢？你弟兄姐妹啊，我向我的儿子认罪，我向他悔改。有一天他已经是大人了，有一天我就打电话说，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原谅我。我说我要请你原谅我的事情可能很多，但是有一桩事情啊，是我必须要跟你讲，要你原谅我啊。就是我们家里面曾经有一根鸡毛掸、鸡毛棍，你们都晓得鸡毛棍，如果没有的话，好多人家说赶快去买这个鸡毛棍。这个鸡毛棍不是来掸灰尘的，我们现在用吸尘器就可以。这个鸡毛棍啊，是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啪打那个桌子打一下，然后他听见他就听话了啊，是这样子。可是有一次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他的作业没有交啊，又碰到一些难处啊，他啊结果 他告诉我说他的成绩单拿回来了，我一看看见他有一个成绩是很糟糕的一个成绩，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是这样，作业都没交啊。我说为什么不交，他说因为去的晚了啊，还有就不清楚啊，所以他讲了很多理由，最后我是说把鸡毛棍拿来，我就拿了鸡毛棍来了，我就用那个鸡毛棍，这次不是打在桌上，是打在他的身上啊，这个鸡毛棍打下去以后啊，这个棍子打断了。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心痛的事情，你就说这个痛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但是实在是痛在这个父亲自己的心上。因为我要他真的争气，要他好好的上进，但是用的这个方法不对，我打下去以后把我们的关系就隔开了，以后他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不会都来找我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父亲不是这样做的，原来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拿了一个东西就打在那里给我们看，他打在旧约的人的身上，没有打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把旧约那些惩罚都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这里可能没有几个人还坐在这里啊。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来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父亲在两个孩子他们完全不听话的一个情形下面，他就用鞭子来管教他们，结果孩子仍然不听话，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把他们两个叫来，然后他自己把他的衣服脱掉了，把他的背露出来了，他把鞭子拿在孩子的身上交给他们两个，说今天我们反过来了，因为我无论怎么样鞭打你们，你们都没有办法回转，但是今天请你们用这个鞭子来打我的背，因为你们是从我而出的，我有我的责任。这孩子就拿起来，他不敢打，怎么敢打爸爸的背呢？但是爸爸说打下去，当他们真正打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软化了。后来这两个孩子两个人再不会自己再打自己，也不会有这么样的要你死我活的这样子拼下来。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真正的想到，当父神在责打我们这些儿子的时候，他是把所有的鞭伤所有的难处归到他自己的身上，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当主耶稣被鞭打的时候，那不是一般的鞭子，那个鞭子上面是有倒钩的，那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是人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的眼泪都要流出来的，是我们的心都要下沉的时候，我们的手都要发酸的。当他被受了极大的鞭打的时候，他可以随时告诉他们说停下来，停下来，你们不停的话我立刻叫天使来毁灭你们。因为在那种剧痛震惊的时候，他是有能力能够救他离开这样的苦难，他没有，他没有，他心甘情愿的在那里接受鞭伤。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信主，为什么要跟着往前面去。他在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在众人的面前被羞辱的情形下面受到极大的鞭伤，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因他受鞭伤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今天我们如果在彼此中间还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接受这个鞭伤吧。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念过这个廉颇跟蔺相如的故事，就是如此。他们中间有难处的时候，一个文臣一个武将不和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继续往前呢？可是当一个愿意退的时候，另外一个也就能够把前面所有一切难处都解决了。当我们负荆请罪，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错，但是神告诉我们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我们愿意这样的心来彼此相待，才能够做神的好儿女，否则的话所有一切的锻炼都是到那一天 还缺欠一点，缺欠一点，就是没有看见，这是最大的安慰，没有看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最大的事情，是要靠着我们这个人对他的理解，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接受他爱心的劝告，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教导，他带领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个锻炼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个锻炼，他要让我们得生命，是怎么样得生命呢？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敬重他，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顺服他得生吗？第九节，深深的父都是随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顺服得生命，顺服主我们就得到生命，不顺服主我们就堕入魔鬼的网络里面。我们今天整个的人生创造我们的时候是非常尊贵的，是能够拒绝所有一切引诱，拒绝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的吸引的。亚当他拒绝这个力量被破除的时候，是他对神发生怀疑的时候。今天我们如果怀疑父神的爱，我们永远踏不出这一步。你绝对要相信，如果他把他独生爱子赐给你，他不会留下任何一件好处不给你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让撒旦有地步，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踏出顺服的道路。我在这里也是非常语重心长的跟大家来讲，神对我们不是像世人对我们。罗马当时他们那个父亲有什么样的权柄，是一个父权的一个社会，这个父亲从孩子生下来，他这个父亲就有所有的管制权，甚至生杀大权，这孩子是要被遗弃呢，和被收养呢，是要被养大呢，怎么样养大都在父亲的手里面。这孩子如果犯错的时候，父亲可以把他捆绑，可以把他拘禁，甚至可以私下执行死刑。这个孩子无论将来做的官如何的大，他必须在他父亲的管制之下，直到他父亲死的日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不是这样的来带领我们。神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子，他让我们接受到的所有的这些恩典，不是用生父用他自己的性情来决定的。我们生父是随己意，按照自己有限的头脑，按照自己的脾气，按照自己的想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待儿子，他们尚且顺服敬重。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今天对天父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你用你的慈爱来感动我，我不在乎，你用你的刑罚来对待我，我抗拒，你让我受一些苦，我暂时受苦，我心里不服，你让我经历了这些，我暂时走过这个幽谷，可是我越想就越生气，我要做一个堕落的人，好让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面子。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面有一些话跟神说，神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服你自己的主权，你为什么对别人好对我不好，你为什么偏心，你为什么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你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不听我的祷告。这是我们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必须要超过这一个界限。这个儿子必须要看见这个父亲对他是完全的爱，他才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神用他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顺服他就得生命，我们拒绝他，我们就取得死亡，我们就落在仇敌撒旦的手中。第二个方面，他讲的不只是顺服的问题，还是有份于他的圣洁。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天父都知道，我们还没祷告以前他都知道。为什么他要我们祷告呢？为什么他要锻炼我们呢？因为他的锻炼是对我们是有益无害的，他要让我们知道神的这个锻炼绝对是让我们可以领受的，可以承受得住的，绝对不会有一件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得住的。有任何的地方 没有锻炼，在那一个地方就会破损。我过去所做的一个人造纤维中间最强的，我们怎么测试它？我们测试它很简单，就是把它拿到一个另外一个机器上面，用火，用这个高的温度来测量，然后拉到那个什么程度的时候它会断，这样来测量。如果都断了，我们就不能卖了啊。它如果都不断，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这一批货就是好的啊。今天这样的一些锻炼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啊，还不只是运动员的锻炼，而是我们心智上的锻炼，是我们这一个人品格上面的锻炼，是我们这一个人所遇见难处的时候的一种态度上面的锻炼。弟兄姐妹，神最近给我一个看见啊，这个看见啊，我心里面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神让我们看见，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多得胜的地方，你我都有很多的长处啊，你自己去看也有，据你自己看别人啊，你不见得看到那么多，你看你自己你非常晓得啊，你自己也很得意啊，可是也许所有的都很强，只有一点点是那个弱的。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强力的纤维中间只要一段是弱的就会断掉，在神的家里面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允许了那一个不应该存留的东西存留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完全被废弃变成无用的阶段。我不能想象原来将来有很多废车厂一样的，你去看，看到那些车里面有好多都是非常好的那个车子，它还有很多零件是好的，但是已经不能用了，要被放在废车厂。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时间是如此？神要让我看见的是，主要是我的观念，我的态度上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一点点，我并不太常要讲我自己的事，因为我并不重要。我们站在讲台上面，我们是替神说话，是战战兢兢，但我不是要讲任何的话跟我自己有关系，跟我自己有关系的全是失败，跟我们自己所讲的，如果用神的那个眼光来说，没有一件是完全的。你在我面前所行的有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你检查我的动机，没有任何一点点是不完全的。是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基于我们对神的惧怕而去做一些事情。惧怕有两种，一种是怕神伤心，有一种惧怕我们受到亏损。弟兄姐妹，我看见我的服侍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是因着惧怕个人受到一亏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光照。这个光照不让我看见，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说要为神完全的为主而摆上，不让他伤心的时候，我们中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成分想到说，也许我们如果让他伤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好的结果。而弟兄姐妹，这一个难处是出在我们这一个人还没有对父神完全的了解。他说在我们的肉体中间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可以夸的，我们都不能夸。弟兄姐妹，这是很难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很能干的人，你们中间有许许多人办事非常精明的，你们很多的人的知识不得了的，你们很多的人啊，他那个意志力极其的坚强的，你们很多的人在无论在各行各业里面啊，都可以啊这个拔尖的啊。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是看见我们这一个人如何的在他的面前接受神的光，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宝血的遮盖，没有一件不需要。我们的成功，我们的摆上，而我们的得胜，通通要宝血的遮盖。神给我看见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讲完了啊，你们就明白了。原来我这个人 本来一切的事情我都不在意，所有的事情我都不在意，我从小就是如此，我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人家抢过什么东西，任何人要什么我都让给他，为什么？我觉得不重要嘛。从小就是如此啊，一直长大到现在，就不晓得有多少的事情都是如此啊。可是在这中间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对人真正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见，神托给我们一件事情，是要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他完全可以在仇敌面前展示的，在撒旦面前可以展示，不是在人面前可以展示，在人面前可以展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做的比你好，我只要摆上的比你多，我只要这个各方面来说能够你攻击我的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挡得住就可以，但是在神面前不是如此，在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世上是怎么来的，他来到世上是所有一切的污蔑临到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接受的，他是欢然接受。我的问题是在我里面的喜乐，在我里面完完全全的依靠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有了问题。我怎么知道呢？我就发觉有一些的事情在失败的时候我会去想到，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一些人做了一些的事情会失败，神光照我的时候给我看见，他说告诉你这就是你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别人的软弱了，我不要你看见任何人的软弱，我要你看见他们都是坚强的，我要你看见他们都是我喜爱的，我要你看见他们动机都是纯正的，我要你看见他们对你的批评论断都是对你有益处的，他是爱你而做的。我说主，这不是事实，但是神说你不需要知道是不是，从你的头脑里面看是事实，这些事情在我来看都是如此。弟兄姐妹，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就看见整个的教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这是神自己所主宰权柄所要彰显他全能跟爱的地方，我们就不会灰心丧胆，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要手要下垂，我们没有一个人啊脚要发酸，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走在那个偏离的道上。当然还需要有很多的时间，还需要真正的看过，看过什么呢？就看过我这个人要怎么去配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好，我就用两个事情来跟你们来看。第一个事情就是要调整我的心态，每一个人心态要调整啊，否则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啊，就不能够挺起来。下垂的手跟发酸的腿是什么？是我们在心灵极度疲乏困倦的时候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抬起来来振作起来啊！神叫我们征战，我们没有办法征战，我们的手臂不能够开同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如何的征战，因为与我们征战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你可以摆上所有的一切，你把你己身所有的全部都拿去被火焚烧的时候没有爱，完全没有益处。当这样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他做到，我们能做到的话，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神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体恤别人的软弱吗？别人有需要我们愿意给他吗？愿意给他吗？这次刘同书牧师跟我在德国的时候，他又在讲到他的那一段故事啊，在做牧师的时候他说我很困难，我不知道要怎么再做了。他说有一个人啊，他没有，他有孩子，没有人可以带他去啊，这个需要一个啊 ride， 要车他去，然后去学东西，学完了要把他车回来，什么东西都需要他去。他说我就去了，因为没有人别人可以做，他就去每天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一次就看到跟他们熟了以后，他很喜欢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有一个弟弟啊，这个弟弟在家啊就等这个姐姐回来，因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去啊，不但是学这个啊圣经，学一点这个课外活动，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点心可以带回来啊。他这个姐姐每一次就吃一点点，然后其他就带回来给他这个弟弟，他就带回来给了弟弟，这个弟弟吃啊就很高兴啊。姐姐一回来他就在那边等，结果有一天啊大热的天 啊，这个人家给了他一杯这个很好的冰水啊，他也舍不得喝，就留着啊。那个刘牧师就说：“你喝一点嘛，没有关系。”他说：“不，这个给我弟弟了。”啊，他就带回家，带到他家里面给他弟弟。他下了车，然后弟弟拿了这个东西喝，喝了，实在喝不下那个好大一瓶，喝不下。然后姐姐看到以后就拿起来就喝了一点点。他这一喝的时候，这弟弟不得了了，他就在地上又耍赖又哭又什么，就大闹一，哎呀，他就大闹。然后这个姐姐就说：“我每一次都带回来给你，我只是你喝不完的，我拿那么一点点。”那个弟弟就不听，最后这个刘牧师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神就告诉他说：“你就是这样去服侍，把所有的都放完了以后。”啊，人家也不高兴，你稍微错了一点，人家就这样的时候，他就说最后的一口也让给弟弟喝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就没有问题了。他学到了功课，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服侍的时候也要把我们的心态也要调整一下。你晓得曾经有一位高大有体育才能的一位大学生，他一心的梦想就是打进这个 NCAA， 他做一个篮球的明星，可是他没有做成。结果啊，神让他去做什么？让他去学儿童心理学，然后他就学了儿童心理学，然后在儿童的医院里面这样子去服侍，服侍了多年。后来啊，神有他特别的锻炼在他的身上，让他在广播界做一点事情。后来他的广播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熟悉的啊，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James Dobson。 弟兄姐妹，今天没有人不知道他，但是他所经过的锻炼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是我们认为有一些事情若不重要的事情临到我不做，还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在自己的岗位每一件小的事情开始来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心态上面的调整。最后我讲两件事情，心态上面要调整以外，我们还需要胜过环境啊。这边讲的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在锻炼中间呢，有许多的障碍在那里，有许多的大的石头在那里，弯弯曲曲的都要修直啊，曲曲曲曲的都要被拉直。但对我们而言，我们奔跑在这个凌晨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脚如果是强壮的，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锻炼，我们的心态被调整过，我们就能够不但跑完全程，而且可以帮助那些在其上而跑的人。这个歪脚的意思啊，在圣经中只有四次出现，每一次都讲到跟圣经的正道有关，叫我们不要偏离正道，不要藐视神的话啊，不要让我们啊这个的教会啊像一盏明灯一样的，因着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而偏离了，让撒旦的计谋得逞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谨慎，我们一样要回到神的面前，一一的来看我们自己的光景究竟如何。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天父在锻炼我们，我们愿意接受锻炼吗？天父的锻炼，他的尺度非常的高。你今天，我们中间还有好多的人，今天是说，哦，我信主了，我不要受洗的。我今天我劝你们，你们受洗不是为了教会长老、牧师啊，不是他们可怜请你去受洗的啊。有的人到每到教会都受洗一次。啊，为什么？他说牧师对我太好了，然后他受洗的时候一个都没有人受洗，我看他很可怜，所以我就受洗了。你再受洗多少次都没有用，你受洗是跟神有关系的啊。朱弟兄笑了，他当时我们去劝他的时候，我跟何长老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他不肯。后来他受洗了，我们很高兴，感谢主啊，朱弟兄啊。但是神真的啊，不是要你让任何人喜悦，乃是你要接受神的锻炼，你必须用他的方法。今天如果是神向你说话，要你成为神的儿子，要你成为神自己的子民，你要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我等一下要请你勇敢的在位置上面要站起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站起来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在人的面前说我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因为你爱我，为我舍命， 因此你赐给我的这个生命，我要为你而活。我们会经过许多的难处，我们会经过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最后我要告诉你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如果我们的考验，我们的难处是大过我们所能接受的，你要为此而献上感谢，我要为此而献上感谢，能吗？能这样去做吗？你知道美国的前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做 Theodore Roosevelt、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就有体弱多病气喘，然后几乎连小学都不能去的一个人，但是等到他身体强壮长大的时候，他在同一天的时间，他的母亲得到伤寒过世，他的妻子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死掉。在他惊愕，在他的迷茫的中间，他看到什么？他看见人的路已经穷尽了，他接受神的锻炼，因此他勇敢地再站起来继续往前，后来成为美国的总统。我们佩服他不是因为他做总统，多的是总统我们不佩服，我宁愿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佩服一位在难处中间可以胜过的。真的，我们有一个弟兄，我今天不讲他的事情，他也是在很大的艰难的中间，在等候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的祷告，我们也求了神，我们求神来垂听而来祝福，但是到了时间，神好像没有听这样祷告啊，甚至我最后的时候问说，神听了那个祷告没有？那一天他跟我说，牧师，他说你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了，神是祝福我们的，我们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我们还是会继续祷告的，这过程中间我们祷告更多了，我们倚靠主更多了，后来才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神的道路非同我们，天怎么高过地，神也是怎么高过我们，他的道路也照样高过我们。你晓得，就是他的孩子终于就在那一天的时候有一个奇妙的事情，跟他所求的这个事情有一点相关，不完全相关而发生就在那一天这件事情就发生。弟兄姐妹，我们还没跑完全程，在这边有一个照片最后的一张的PowerPoint 的最后一张现在是哪一个可以打出来，那是一个奔跑天路，天罗地网，让我们奔跑凌晨，我们接受神的锻炼的时候这个崎岖难行的道路中间，我们最后有十字架，有我们的主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我们可以卸下来，我们可以卸下重担，仰望耶稣，忍受苦难，跑完全程。你今天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竞赛吗？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中间有好多已经接受你的，也知道你自己的爱在他们身上，今天他们也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尊荣你，归你。主，我们都是归给你的。主，我们归给你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心甘情愿，而是我们本就是被你买赎来归给你的。我归给你的时候，我们却发觉我们是你最看重的，甚至比你自己的性命还贵重，因此你为我们死。主，在这个复活节前，在受难节之前，我们来思想你的爱。主，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已经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你愿意在今年复活节受洗的，现在请你从你的位置上面勇敢地站起来，在我们中间，你今年复活节愿意受洗的你要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圣经上面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神告诉我们，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好不好？我们有哪一位要愿意今年就在复活节的时候为主做见证，就是那还没有受洗的有哪些你愿意今年在复活节是4月16号的日子，你愿意归荣耀给神的， 有哪一位，请你从位置上面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只问最后一次啊，我们中间有哪一些啊弟兄姐妹。好，我们啊中间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心里面啊还觉得有挣扎啊，你还有几天的时间，我请你回去为这个事情来思想。我们中间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低下我们的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阿爸父，你爱他们，我们每个人的重担你都晓得，我们所背负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力不能胜，就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所做的这一切都很快的就要过去了，就我们的喜乐时光何等的少，就我们的难处何等的大，就我们接受锻炼的时候，正是有时候觉得灰心疲倦，好像还没有跑到终点就要倒下去一样。就今天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用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是呼召我们要奔跑天路，撒旦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要把我们掳到他自己那永远的沉沦，那无底的深坑，而在那里，哦主，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的安慰，没有你的同在，没有你的喜乐，没有任何的盼望。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重新立志要跟随主。主，求你让我们接受锻炼，主，不再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为念，乃是看见主你是主宰这周围所有的事，为了要来使我们得益处的。主啊，我们都能够说，我们为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献上感谢，为你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而献上感谢，摆在我们面前主与我们同工，与我们一同奔跑一同征战的，都是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样看见我们心里面还有难处的，哦主啊，求你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把我们重担的那个包袱现在卸下来。主，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哦心里面有任何的难处、嫉妒、苦毒，哦有任何的骄傲，主还留在我们的中间。主，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健康，也带领我们灵程上面继续往前去，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